欧中峰会中共露尾巴。专家话，如果普京失势，则面临巨大威胁。睇到上海有钱人嘅隔离生活，普通人暴动啦。中国经济噩耗不断，房企销售腰斩，股市连跌，银行开会维稳。白宫发言人沙奇回应离职传闻。民调显示，港人对香港传媒满意度跌至历史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月1号，欧洲峰会登场，会谈中中方试图离间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被指露出狐狸尾巴。有专家分析，如果普京失势，习近平将面临巨大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礼拜五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举行了视讯峰会。欧盟领袖在会上警告习近平，如果中方以任何形式协助俄罗斯，必将伤害与欧盟、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关系。中共对俄罗斯采取的立场将是欧美最关注的关键问题。但冯德莱恩在会后表示，双方观点相左，整个会议困难重重。习近平在会上称，欧盟应该建立其独立的对中政策，此举被视为试图离间美国和欧洲为抵制俄罗斯而结成的跨大西洋联盟。报道说，中欧关系其实早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就已生变。自2019年起，欧盟对中政策已经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欧盟开始称中共为系统性的竞争对手，而中共最担心的仍是欧洲跟进美国近年对中共转为强硬的政策，因此先多次呼吁欧盟在对中关系上排除干部干扰。在新闻360节目中，专家分析，在俄乌战争中，中共一直在获取对自己最大的利益。可以看到，在战争前，欧盟就已经从香港问题、从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对台湾的野心、在新疆人权议题等方面上，早就看破中欧已经不是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了。因此，这一场战争亦令欧盟空前团结。法新社报道分析，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月30号刚刚访问中国，中共当时仲重申中俄两国友谊长存。报道引述法国前驻莫斯科大使帕尔曼的话讲，将中共从俄罗斯分离出来的想法是空幻。上海日前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别分批封控管理，被指变相封城。隔离期间，上海各大奢侈品牌和银行为客户送小菜和甜点，另外有不少小区封控的居民因为没有饭食暴动。有网友留言说，有钱人的叫居家生活，没钱的叫隔离生存。3月30号有网人发文爆料，上海防疫封锁期间， LV、格宝丽、路易威登和卡地亚等奢侈品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都会为大客户送餐饮和下午茶。根据网传图片显示，有上海永府、上海半岛酒店的菜、上海食炉的淮扬菜以及上海最辉煌的菜品。据当事人透露，日日有人送餐已经连续5日了。这名网友不禁感叹话，有钱人的生活确实想象不到，上海现在真的是折叠城市了，高的越来越高，低的怎样都看不到尽头。与此同时，有网友爆料说，上海浦东某小区封控，居民集体抗议没菜食。网传影片显示，上海浦东汇郡海棠苑数十名居民聚集在小区门口，齐声高嗌，我们要平价菜，我们要平价菜，政府不作为，警察不办事。人群中还不时传出鼓掌声。据悉，有居民透露，当地警方之后抵达现场，准备带走带头抗议的居民，但大家都不肯走，要放人，最后放了人，事件到凌晨才结束。 对于疫情期间的生活，上海浦东新区的韩女士话被终身经卫之，由于所在小区单位留有确诊病，处于封闭管理状态，所以自己没有抢菜资格，连楼都出不到去。好彩自己有先见之明，囤积了很多东西，米面各储备了50斤，粮草暂时充足。针对上海有钱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察到了上海的有钱人隔离期间会有各种奢侈品牌和银行送来小菜和甜点，而普通老百姓几十元一斤的菜都要靠抢。高中看的北京折叠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我们真的生活在书中的那种社会。现实版折叠上海，想起来都有点好笑。那些自以为稳坐家中有钱赚的小资产阶级，不知道提到这些会不会吐酸水，我走就话过了，洪水面前你我都是卵。今日睇到各个平台的上海现状，对于而家的上海，有钱人的叫居家生活，冇钱的叫隔离生存，仲睇到普通人为了抢青菜搞到头破血流，睇到咗隔离期间上海有钱人的生活。与之对比的是送货员，滴滴司机唔敢翻屋企，只能够晚上瞓喺车上，瞓喺街边。怕回家之后出不到来，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养自己。不会用手机的老人家在超市门口求工作人员给自己买一些菜被拒绝。被隔离在方舱的市民三日领不到一粒药，找上级讨个说法的同时还好有质素说不想为难大伯。其他城市也没有人晒这样的，为什么上海还不一样呢？中国指数研究院4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几乎腰斩，由于无法提供审计后年度报表，超过10家在香港上市的大型中国房企星期五停牌。中国股市两大基准指数创出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季度跌幅。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噩耗不断，中共央行如临大敌，近日召开金融稳定会议，强调防控金融风险不能够丝毫懈怠。房地产近来一直被中共睇作可能引发中国金融风险的最大灰犀牛，从而格外小心防范。由于3月31号之前未能披露2021年经审计的年度报告，4月1号超过10家在港交所上市的房企停牌。《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严重下滑，一系列审计机构辞任以及该行业的隐性债务引发质疑后，编制开发商年报着实具有挑战性。业界新闻报道称，上述停牌房企都面临着流行性危机，仍在处理债务问题，经营情况甚至面临不确定性。截至3月31号的三个月，由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最大型公司组成的沪深300指数下跌近 15%， 而包含500只成分股的深证成分股指数下跌 18%， 而这两个基准指数都创出2015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季度百分比跌幅。据《华尔街日报》4月1号报道，上证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含有更多体量较大、波动较小的国有企业，第一季度下跌约 11%， 是自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消费者信心因 Omicron 病毒的爆发而受损。这一波疫情已经导致大范围的封控和工厂关闭，中国经济恶劣的表现让中共监管层焦虑不安，如临大敌，紧急研讨应对策略。中共央行网站4月1号消息称，该行召开了2022年金融稳定工作电视会议，要求今年金融稳定系统继续稳定大局，精准拆弹，揸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金融稳定工作面临的形势与挑战，防控金融风险不能够丝毫懈怠。据两位知情人士向国会三报透露，白宫新闻秘书 Saki 将在今年春天离开白宫，转去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工作。星期五 ,Saki 对此传闻作出回应。据国会三报报道， 4月1号 Exos 首先报道了关于 Saki 即将离职的消息，有消息来源亦都向国会三部进行了证实。据 Exos 透露， Saki 将在5月前后离开白宫，前往这家自由派媒体工作。在该消息被报道之前，已经有传言称这位白宫发言人正在 MSNBC 或 CNN 找工作，而 Saki 本人在这个礼拜已经感染了 COVID-19 而离开了白宫新闻发布室，亦并未随同拜登前往欧洲。白宫副新闻秘书卡林·让皮亚尔亦都同样感染了新冠病毒而进行了隔离。现在大部分的简报会都由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凯特·贝丁菲尔德主持，这个被看作是他的一个很有效的试镜机会。据 Exos 报道， Saki 已经和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就他的离职开始进行合作，但目前还未有签订任何合同。此外，他已经和白宫高级官员谈过这一变动，但还未有正式向新闻团队宣布。在上个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Saki 被问及他是否可以证实自己正在寻找一份新工作，但他当时回答话自己还未有准备离开这个港台。他对福克斯新闻的白宫记者彼得·杜西说，我在这里的工作已经够多了，所以你还不能够将我赶走。对不住，彼得，这个是回答你的问题。他在星期五再次拒绝证实自己是否会离开白宫，为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工作。香港文言在3月21号至25号以随机抽签的方式电话访问了1004名港人，调查显示港人对香港新闻传媒整体表现的满意度跌至 33%， 创1993年有纪录以来新低。新闻自由方面，对于香港的新闻自由程度，有 51% 的受访者表示不满。48% 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自我审查，31%就认为没有，正值是17%，创2013年以来新低。63%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媒体批评中央政府时有顾忌，48%认为香港新闻传媒有自我审查，4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传媒没有充分发挥言论自由，创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低。前记协主席、资深新闻工作者杨建兴表示，调查结果显示，公众认为传媒对中央带有顾忌，具有自我审查，以致新闻自由受掣肘。他认为现时香港有不少议题都涉及中央，包括国安法、抗疫策略，以致近日的大陆空难，一些不是很政治的事，但明确见到媒体处理这些新闻有顾忌。在被问及 Now 新闻台记者因发文有关大陆医护的投诉机制而受到批评， Now 新闻台发出道歉声明时，杨建兴直言该名记者发文时得体，完全没问题，更给予机会特首解释大陆医疗人员来港的安排。他认为现实是很多说话触动到一些人的神经，反应会很大，亦会导致传媒更进一步自我审查。香港文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亦都谈到，近期传媒就疫情的报道亦遭港府上网上线。他说有些人动不动就杀人，记者问的问题就说违反国家安全。明报说很多长者打科兴都死亡，特首就一脸不悦说好失望，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摧毁传媒，我觉得对港府一点好处都没有，选人不利己。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